大家知道这份报纸是华福中心出版的，
每期有10,000份分发给全加拿大400班的华人教会。
每一期呢，我们会印10,000份分给全加拿大的400间教会，
都是探讨加拿大华人教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来探讨加拿大华人教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今日都带了一些新出版的一期，一阵送给大家。
我今天带来了新出版的一期送给大家。
这个工作呢，是开放给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参与。
这份工作是开放给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
如果在座中有弟兄姊妹是对文字侍奉有负担，一阵讲给我听。
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文字侍奉上有负担的话，一会儿可以来告诉我。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岗位，做记者采访、做编辑、做调查研究，都欢迎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岗位，像做记者去采访啊、编辑啊，这些不同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参与。
我们现在有一个10多人的义工团队，都是年轻人，很忠心的侍奉。
我们有一个10几个人的义工的团队，他们都是年轻人，很忠心的侍奉。
好，我们一起看圣经的之前，我们再一次有个祈祷。
我们再来一起看圣经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
天父恩待我们这段的时间，
天父你恩待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愿你自己的心意去感动我们的心，
愿你自己的心意来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反省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反省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气质是与蒙召的恩相称，
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气质是与蒙召的恩相称。
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今天和大家看的经文是腓利门书。
我今天和大家一起要看的经文是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只有一章。
腓利门书只有一章。
是保罗写的。
是保罗写的。
但里头那个属灵的信息是很深长的。
但是它里面属灵的信息是很深长的。
这封的书信的主题是饶恕。
这一封书信的主题是饶恕，
是保罗做中保，
是保罗做中保，
为腓利门一个的奴仆叫做亚尼西姆去求情。
他是向这个腓利门他的一个奴仆叫阿尼西姆来求情。
这个的亚尼西姆呢，就即出走啊，离开佢嗰个嘅雇主。
这个阿尼西姆呢，他就是出走，就是说逃离了他的主人。
后来遇到保罗，信咗主。
后来他遇见保罗，然后信了主。
保罗就向呢位嘅主人阿腓利门为阿尼西姆求情。
保罗就向这位主人，就是腓利门，来为阿尼西姆来求情。
他出走是不对的。
他出走是不对的。
但他现在已经是悔改了，又已经成为基督徒，都是主内的弟兄。
但是现在呢，他悔改了，成为基督徒，就是主内的弟兄。
所以保罗呢，就请腓利门原谅这个亚尼西姆。
所以保罗呢，就请求腓利门来原谅这位阿尼西姆。
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头，其实是希望教会是彰显到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这封书信是保罗希望教会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爱。
这封信开始的时候，他就称赞腓利门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这封信的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称赞腓利门是一位好的基督徒。
腓利门有信心、爱心、各样的德行。
腓利门有信心、爱心、各样的德行。
原来这些基督徒信心、爱心是饶恕的基础来的。
原来基督徒他们信心和爱心的基础是饶恕的出发点。
保罗希望腓利门体谅耶稣基督都是为罪人代赎。
保罗希望腓利门能够体谅，就是耶稣基督也是为罪人代赎。
耶稣基督爱这些悔改的罪人，所以保罗亦都邀请腓利门做同样的事。
耶稣基督他爱悔改的罪人，所以保罗也希望腓利门做同样的事。
而且在这封书信里头，保罗是以身作则。
而且在这封书信里，保罗是以身作则，
就好像耶稣是中保，他是牺牲自己成就那个饶恕赦免，
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做中保成就了这个饶恕和赦免的恩情。
甚至在封信里头，保罗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可以代替亚尼西姆应该接受的刑罚。
所以在这封信中，保罗说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来代替亚尼西姆所应当受的惩罚。
这个求情的人自己去代替刑罚，就好像耶稣基督的影子。
这位求情的人，他愿意代替刑罚，就像是耶稣基督的求情和忠保。
所以看到这封书信，保罗是首先是动之以情。
我们来看这封书信，保罗首先是动之以情，
然后跟他讲道理，
然后对他讲道理。
保罗说饶恕的德行有很多方面。
保罗说饶恕的德行有很多方面。
在圣经的里头讲饶恕这个的信息，腓利门书是最详细。
在圣经里讲到饶恕的这个话题，腓利门书是讲的最详细，
应该是甘心的，
应该是更新的。
饶恕之后要重建关系，
饶恕之后要重建关系，
要完全去接纳，
要完全的接纳，
要涂抹亏欠，
要涂抹亏欠，
而且要实行出来，
而且要实行出来。
而且呢，在封书信最后的时候，保罗说他会尊重腓利门最后的决定。
而且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保罗说他尊重腓利门的决定。
他说饶恕或者不饶恕都是你的权利。
他说饶恕或者是不饶恕都是你的权利。
亚尼西姆真的对他不住，
亚尼西姆真的是对不起你。
所以无论你决定饶恕或者不饶恕，你都有这样的权。
所以说你决定饶恕还是不饶恕都是你的权利。
无论你怎么决定，都不会影响腓利门和保罗之间的信任。
无论他怎么决定呢，都不会影响保罗和腓利门之间的信任。
但我们相信腓利门看完保罗这封书信之后，他会选择饶恕这个亚尼西姆。
但是我们相信腓利门他看完这封保罗的书信以后，他会选择饶恕亚尼西姆。
事实上我们知道后来真是亚尼西姆被饶恕。
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后来亚尼西姆是被饶恕了。
这封书信还有一个特点是要留意的。
这封书信呢，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需要留意的，
就是它其实不是只是给一个人腓利门作为收信人。
其实它并不是将腓利门一个人作为收信人，
它其实也是同时给腓利门教会所有的人。
它同时也是给腓利门教会的所有人。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希望这个饶恕的实践是在教会整体都会发生的。
所以保罗希望这个饶恕的实践是在整个教会都能够实行。
保罗希望饶恕这个德行是成为普遍基督徒一个的见证。
保罗希望这个饶恕的德行呢，是成为基督徒普遍的见证。
所以在这封书信结束的时候，保罗都是问候腓利门教会所有的人。
所以在这封书信结束的时候， 保罗都是问候教会所有的人。
保罗期望这个的饶恕的德行是一个教会合一的见证，
所以保罗希望这个饶恕的德行是教会合一的见证。
保罗希望饶恕是代替了教会里头争执或者是尖锐的关系，
所以保罗呢，他希望这个饶恕呢成为教会代替教会这个争执和尖锐的关系。
这封信是很短，第一章的经文。
这一封书信非常的短，就是只有一章的经文，
得25节。
只有25节。
如果你分段的话呢，大概可以分成4个段落。
如果你分段的话呢，大概就可以分成4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第1节到第3节。
第一个段落就是第1到第3节。
可以称为称谓与问安。
可以称为问安。
是希腊罗马的文化里头写书信的典型的格式。
它是在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写书信的典型的格式。
每一个文化都有不同的写书信的格式的。
每一种文化他们都有一种不同的写信的格式。
新约教会的时代，希腊罗马文化那个书信的格式首先是会有称谓和问安。
所以希腊和在新约的时候，希腊和罗马他们这个时代写书信的开始呢，就会有称谓和问安。
通常称谓和问安是包括3样东西的。
通常呢，这个称谓和问安是包括3个事情。
第一就是著书人的自称，谁写这封信的他自己会交代。
第一呢，就是这个写信人的自称，就是谁来写的这封书信，他有一个交代。
第二就是收信人的称谓，哪一个收这封书信的他会写清楚。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收信人的称谓，就是谁收到这封信的交代。
然后就是问安。
然后就是问安。
这个是腓利门书第一个段落，第1节到第3节。
这就是腓利门书的第一个段落，第1到第3节。
第二个段落就是4节到第7节。
第二个段落就是第4节到第7节。
就是保罗称赞腓利门的德行。
就是保罗称赞腓利门的德行。
腓利门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腓利门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第三个段落就是第8节到21节。
第三个段落就是8节到21节。
就是这封信的核心了，刚才大家都读过了。
就是这封信的核心，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
就是保罗为阿尼西姆的求情。
就是保罗为阿尼西姆的求情。
最后第四个段落是22到25节。
最后第四个段落就是22到25节。
就是书信的结束和最后的祝福。
就是书信的结束和最后的祝福。
所以刚才提到第一个段落称谓和问安。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个段落就是称谓和问安。
首先就是著书人的自称。
首先是著书人的自称，
就是保罗和提摩太，
就是保罗和提摩太，
是第一节的话，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这封信。
第一节就是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所写的。
保罗因为传道的缘故，他一生颠沛流离。
保罗因为传道的缘故，他一生颠沛流离，
甚至被迫害，有时候被人捉去坐监。
他甚至被人迫害，有时候会被抓去坐监。
所以他 自己称呼自己是为基督被囚的保罗，
所以他自己称呼自己是为基督被囚的保罗。
然后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同工叫做提摩太，
然后呢他有一位很亲密的同工就是提摩太，
是他的徒弟，
就是他的徒弟，
后来成为他的衣钵传人，
后来成为他的衣钵传人。
保罗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前后书，这位提摩太就是最后保罗离开世界之前交托他传道的工作给这个徒弟。
所以后来所写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就是保罗将传道的工作交给徒弟提摩太。
在第一节下半节到第二节提到腓利门书的收信人是哪一个？
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和第二节提到了 这个收信人，
有三个人名同埋腓利门教会的整体，
有三个人名以及腓利门教会的整体。
收信人包括腓利门、阿菲亚同埋阿基布，还有腓利门家里头的教会。
收信人有腓利门、亚非亚和亚基布，以及腓利门的教会。
所以看到保罗是很有情的，
我可以看到保罗是很有情的，
他很记得不同的人，
他很记得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教会有哪些人跟他关系深一点的，他会记得他们的名
字，在不同的教会和他关系深的，他会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第三节是问安的内容，
第三节是问安的内容，
就是从神和主耶稣来的恩惠与平安，
就是从神和主耶稣来的恩惠和平安。
在初期教会的书信里头，恩惠和平安是最典型的问安的内容，
在初期教会的书信里面，恩惠和平安是最典型的问安的内容。
什么叫做恩惠呢？
什么叫做恩惠呢？
就是出于好意而为对方做的一些事，
就是出于好意而为对方做的事。
保罗说这个恩惠是从神和主耶稣而来的，
保罗说这个恩惠就是从神和主耶稣而来的。
什么叫做平安呢？
什么叫做平安呢？
不单只是指到内心的宁静，
它不单是指内心的宁静，
更加是指到在实际生活里头你的安全，
它更加是指你在实际生活中的安全。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件事是很实际的，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件事是很实际的。
大家知道初期教会基督徒传道是要受生命的风险的，
大家知道在初期教会基督徒传道是会有生命的风险，
当时的政权是不喜欢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时的政权是不喜欢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福音传开越来越多人相信，好像他们政权那个的影响力都受到影响，
所以他看到福音传开有很多人信主的话，他们的政权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当时的政权是迫害基督徒，
所以当时的政权是迫害基督徒，
所以在心灵的安宁之外，在实际生活里头的安全都是这个问安里头平安那个的含义，
所以心灵的平静和安宁以及实际生活的安全都包含在这个问安的含义里。
第四节到第七节是描述腓利门的德行，
第四到第七节是描述腓利门的德行。
在第四节第五节保罗说为腓利门向主及众圣徒的爱心和信心来到感谢神，
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保罗说他因着腓利门的爱心和 和信心向主耶稣来感恩。
然后在第六节，保罗说，你现在好好，我希望你继续好。
在第六节，保罗说，你现在很好，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好下去。
希望你的美德是会增长。
希望你的美德可以增长。
美德的增长具体的表现就是你更有效地分享信心。
美德的增长的表现就是能够更有效地分享德行。
保罗说他现在见到腓利门那个美德现在都已经有很明显的果效。
保罗见到腓利门的美德现在已经非常有功效。
这个果效不单只是令到保罗都很快乐又得到安慰，并且他见到其他的人见到基督徒的美德心都很畅快。
所以他这个美德的功效不仅令保罗非常的快乐，也让其他的基督徒他们的心里也非常的畅快。
这个就是第七节嘛，
这就是第七节。
保罗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他说，你现在都已经是有很美好的德行，我希望你继续增长这个德行。
兄弟啊，你现在都有很美好的德行，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增加你的善行。
第八节到第21节就是这封信第三个段落，就是整封信的核心了。
第八节到21节就是这个第三个段落，就是这封书信的核心。
首先你看到的是保罗为亚尼西姆求情，他是用什么态度的？
我们首先来看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他不是按照他自己那个的地位、身份，他作为使徒那个的声望高高在上的态度去压下来，不是这样。
他不是按着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就是作为使徒，他来压制你。
所以第八节你看到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有这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第八节开始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他说他不是凭着他那个权柄，属灵的权柄，我作为教会的领袖，你们要听我说，不是。
他不是凭着属灵的权柄，就是说我是教会的领袖，你必须听我的。
他是说他是凭着爱心去请求腓利门，
而是凭着爱心请求腓利门。
甚至第十二节他说，这个亚尼西姆都是保罗的心上人。
他甚至在第十节
十二节
十二节说亚尼西姆是他的心上人。
他说他爱这个亚尼西姆，他又爱腓利门，他希望腓利门都爱亚尼西姆。
他说他爱阿尼西姆也爱腓利门，所以他希望腓利门也能够爱阿尼西姆。
所以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说，我现在向你请求是放弃我的权利。
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他说我是向你来请求来放弃我的权利。
他说，我本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保罗话：甚至你啊，腓利门都欠咗我好多嘢。
保罗说：甚至是你，腓利门，你都欠了我很多。
你嗰个嘅信主，你嗰个属灵生命嘅成长，都系保罗栽培佢。
你的信主以及你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我保罗所栽培的。
我可以要求亚尼西姆留在我身边，代替你来到去帮我手做个传道的工作，我都有咁嘅权利。
我本来可以叫阿尼西姆留在我的身边，来代替你，帮助我来做传道的工作。
中国人好明白一种心态，嗰种叫家长心态嘛。
中国人非常的明白，有一种心态叫做家长心态。
但是保罗话：我唔会咁样做。
但是保罗说：我不会这样做。
他会尊重腓利门的选择。
他会尊重腓利门的选择。
而且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他说：没错，亚尼西姆真的对你不住，他走的时候可能偷了你的东西。
所以他在第十八节和十九节说：阿尼西姆真的是对不起你，他逃走的时候可能偷了你的东西。
作为一个仆人，静静鸡走了还偷了主人的东西走。
作为一个仆人，不光是逃走，还偷了主人的东西。
所以亚尼西姆受惩罚其实都应该。
所以亚尼西姆受惩罚是应该的。
但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保罗说：我愿意替他接受刑罚。
但是第十八节和十九节，保罗说：我愿意替亚尼西姆接受惩罚。
第十八节十九节这样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第十八节十九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所以看到保罗其实是很开明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其实是很开明的人，
以他的身份、地位、声望，他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家长的态度去对待腓利门。
以他的声望、地位，他完全可以用家长的态度来对待腓利门。
中国人很多年纪渐渐大了，就有一种家长心态。
中国人呢，等他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慢慢的就会有家长的心态。
年轻人是非常讨厌的。
年轻人是非常的讨厌的。
保罗就很开明。
保罗就很开明。
他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不用。
他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不用。
他用爱心。
他用爱心。
跟着在这段里头，你看到保罗那个具体请求啊，腓利门怎么做？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边，具体的来请求腓利门要怎样做。
他说亚尼西姆真是改过的了，他不是好像以前那个偷你东西的那个不即是静静鸡走了的仆人那样了，他已经是信了耶稣，他改过了。
保罗说亚尼西姆他是已经信了耶稣，已经改过了，不再是以前那个逃走的偷你东西的仆人。
在第十一节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于你于我都有益处。
在十一节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亚尼西姆已经心意更新，成为一个信主的人。
亚尼西姆已经心意更新，成为一个信主的人。
甚至他在保罗身边，对保罗的传道工作是有所贡献。
他甚至在保罗的身边，对保罗的传道工作都有所贡献。
所以保罗说：我现在希望你们可以和好和解。
所以保罗说：我现在希望你们可以和好和解。
我现在打发他回去见你，希望你接纳他。
现在打发他见你，希望你能接纳他。
第十二节嘛。
第十二节。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你就接纳他。
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你就接纳他。
保罗期望腓利门做几样嘢。
保罗希望腓利门做几件事。
第一就是对亚尼西姆的饶恕是要甘心乐意的，不是勉强的。
第一就是对亚尼西姆的饶恕是甘心乐意，而不是勉强的。
就是第十四节。
就是第十四节。
然后呢，接纳了亚尼西姆之后，你要从他重建关系。
然后就是你接纳了亚尼西姆以后，你要与他重建关系。
就是第十五节。
就是第十五节。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
好多人饶恕人呢，但是不是彻底的接纳。
很多人他们饶恕人，但不是彻底的接纳。
英文的谚语就叫做 forgive but not forget。
英文呢就叫做 forgive， 但是 not forget， 就是
好像饶恕咗啦，宽恕咗啦，但系冇忘记对方几衰以前。
就是是饶恕了，但是不会忘记他以前有多坏。
但保罗话，你接纳亚尼西姆是要跟他重建关系。
但是保罗说，你接待亚尼西姆呢，是要和他重建关系，
甚至超越以前是一个主仆的关系，
甚至超越了以前只是主仆的关系，
要再进一步成为亲爱的主内的弟兄，
要再进一步成为亲爱的主内弟兄。
你接纳他要到个程度，保罗话好似你接纳我保罗咁。
你接纳他要到一个程度，就好像是接纳我保罗一样。
第十七节啊嘛。
第十七节。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第十八、第十九节提到佢以前亏欠你嘅嘢。我帮他偿还。
十八、十九节说，他以前所亏欠你的，我帮他偿还。
保罗期望阿腓利门明白，这个彻底的饶恕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保罗希望腓利门明白，这彻底的饶恕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饶恕，然后重建关系，保罗说这个是快乐的一个泉源来的。
饶恕并且重建关系，保罗说这是快乐的泉源。
第二十节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第二十一节，保罗说，我希望你真是实行这个饶恕。
第二十一节，保罗说：“我希望你真的是实行这个饶恕。”
所以睇到呢一个嘅饶恕嘅功课，
这里提到饶恕的功课，
唔系一种即系好勉强，
不是一种勉强，
俾个人情俾阿保罗啦，
就是做一个人情给保罗，
唔系，
不是，
保罗话你系要甘心。
保罗说：“你是要更新，
要重建关系，
要重建关系，
要超越原本个关系，
要超越原本的关系。
你会睇到好快乐，
你会看到你很快乐。
喺封信结束嘅时候，廿二节到第廿五节，
在这封信结束的时候，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都可以系一啲好。”细节的地方看到保罗是一个很有情的人，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的地方看到保罗是很有情义的人。
比如在第二十二节他说，我来探你的时候，你就为我预备住的地方了。
第二十二节说，如果我要来探望你的话，你就要为我预备住的地方。
我希望首先去哪里，然后去哪里，之后就来探你了。
我首先要去这里去那里，然后就来探望你。
然后他最后祝福很多人，
然后他最后祝福很多人，
有以巴弗，有马可，有阿尼达古，有底马，有路加，
有以巴弗，有马可，有亚尼达古和底马、路加。
你感受到这个人经历过好像保罗那样人生的风风雨雨，
我们可以看到像保罗这样的人，他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甜酸苦辣，
甜酸苦辣，
为了传道的缘故一生颠沛流离，
为了传道的缘故一生颠沛流离。
你知道保罗出身很好的吗？
你知道保罗的出身是很好的，
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是青年才俊来的，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青年才俊，
在当时他的民族里头，犹太人的民族里头，他得到最好的教育，
他在当时的犹太民族中得到最好的教育，
很有才华，
他非常有才华，
所以他是绝对有可能成为民族的领袖，会做议员甚至做部长，
他可以成为民族的领袖，做议员甚至是做部长。
但是因为他信了耶稣，领受到这个传道的呼召，他放弃了一切的荣华富贵，
但是他信主以后得到了这个传道的呼召，就放弃了一切的荣华富贵。
他知道侍奉上帝是更加有永恒的生命的价值，
他知道侍奉上帝是更加的有生命的价值，
遵行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更加有价值，
遵行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更加的有价值。
所以保罗的一生是很传奇，
所以保罗的一生是一个传奇，
他是一个很老练的人，但是到晚年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他是一位很老练的人，但是到了晚年他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因为他经历过很多的人生的不同的处境体验，他很老练，
所以他经历了过人生的很多的体验，所以他非常老练，
但是晚年的时候他珍惜的是跟其他人的人情，
但是到了晚年他珍惜的是和其他人的人情，
尤其是你看提摩太前后书是他的遗言来的，
尤其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是他的遗言来的，
很多的人名在里头，
很多的人名在里面，
即保罗到最后他最珍惜的是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
保罗到了晚年他最珍惜的是和神的关系以及和其他人的关系，
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
这是人生的大智慧。
所以我们说即少年呢就红烛分罗帐嘛，少年的阶段红烛分罗帐，
少年的时候就是红烛
分罗帐，是中国的诗词啦，即讲少年人的心境，是中国的诗词啊，是说少年人的心理的状态。中年呢就奔波于客舟之中嘛，
中年就奔波在哪？
客舟中，就是
在
做生意嘛，到都处走了，又坐船了。在客舟中，中年的时候都是这样，到处跑。
中年就奔波在客船中。
晚年就听雨蒸炉下，点滴到天明。
晚年就听雨到楼点滴到天明。
就是听这个下雨的声音。就是说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嘛，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
就是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
人生如戏，客里寄居。
人生如戏，客里寄居。
真情假意，是有是敌，点滴在心头。
真情假意，是有是敌，点滴在心头。
保罗到晚年的时候，炉火纯青，很老练。
保罗到了晚年炉火纯青，他是非常的老练，
但是他有大智慧，
但是他有大智慧，
知道人生最宝贵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情，
他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宝贵的就是他们之间的情谊，
还有人和上帝的 的情，
还有就是人和上帝的情。
所以他要求腓利门亦都做一个有情、一个饶恕的人。
所以他要求腓利门也做一个饶恕的有情人。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反思生命的意义，
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愿你做一个饶恕的人，
愿意做一个饶恕的人。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